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。愿你打开心灵，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，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，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腓立比书，这是很特别的一封信，是保罗写的。这一封信一再强调喜乐、欢喜。各位有兴趣的话，回家去算一算，有17次保罗提出来你们要喜乐，你们要靠主喜乐，你们要与我一同喜乐，我很喜乐，希望你们也喜乐，大家都喜乐。这是腓立比书很要紧的主题。所以有人说腓立比书是基督徒喜乐的秘诀。那现在我要考各位一个问题，保罗自己喜乐，劝别人喜乐，讲论喜乐的秘诀，请问保罗在什么地方写这一本喜乐的书？哪一位知道请回答。在监牢里面，在捆锁的里面，监牢还要受捆锁，脚上用铁链，手上也有铁链，在监牢中，请问应该是痛苦还是喜乐？请各位回答。监牢中，不知道各位进过监牢没有？其实我进过很多次啊，不是犯法犯罪进去的啊，去传福音的啊，不管在台湾啊，在这里也去过 detention center 啊，很多次，在台湾也常有机会到监牢传福音。监牢是人不要去的地方，监牢让人心里痛苦，是人生过程的一个苦难。然而保罗在苦难中，在监牢里强调喜乐，痛苦的跟喜乐的在他身上同时发生。苦难与喜乐是人生过程里的两个极端，有很多极端是不能同时发生的。贫穷跟富裕两个极端它不会同时发生，健康跟疾病两个极端也不能同时发生，愚笨跟聪明也不能同时发生，凶恶与善良也不能同时发生，很多相对的极端它无法合并，但是痛苦与喜乐能在保罗身上同时发生。不但对保罗是如此，其实主耶稣就这样教训我们。主耶稣明显地说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在他的里面我们有平安。主耶稣说，你们可以放心，他已经胜了世界。主耶稣在讲这一句话的上文就多次强调，他赐给我们喜乐，他所赐的喜乐是没有人能够夺去，他所赐的喜乐让我们心灵可以得满足。所以今天早上我要从圣经论到基督徒。基督徒与世人不同， 世人在苦难中就忧愁，在苦难中就沮丧，在苦难中就灰心，在苦难中就忧郁，就产生人生困扰。而基督徒在苦难中能够靠主得到喜乐，不但自己得到喜乐，还带给别人喜乐。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耻。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保罗在一切苦难中至终把他带到跟神更加靠近，更多经历神无比的爱，更产生从神而来的盼望、满足与喜乐。我们知道腓立比的教会跟保罗关系十分密切，带给保罗很多的喜乐。保罗奉神的差遣建立腓立比教会是经过不少的痛苦的。原来保罗没有想去腓立比传道，他原先想要到亚细亚的西南边，他想要到以弗所，想要到海岸这一带去传道，但是没有想到圣灵不许，这是很特别的。有人要去为主传道，神不许。为什么不许？因为神的路更美好。神没有让保罗到亚细亚去传道，以后把他带到了特罗亚，在特罗亚看见异象，马其顿人就呼召他过来帮助我们。保罗认定是神的差遣，就从亚洲进到欧洲，这是欧洲传福音的第一站。当保罗进到那一边以后，在河边碰到吕底亚，以后在那边传福音，以后就有几个人归主。没有想到有一个被鬼附的妇人就捣乱，以后保罗奉耶稣的名把鬼赶出去，以后他们靠着这一切想得利的机会失去了，结果就把保罗希拉关到监牢去。第一次到欧洲旅行布道，刚刚建立腓立比教会，保罗就遇到苦难。这个苦难就是当天就上了木狗，脚上有锁链，就被关在以弗所的监牢里面。不过这一封信不是那个时候写的，是以后才写的。他在建立教会经历了极大的苦难。一般在监牢里的人，受苦难的人，都希望别人安慰他，都希望别人帮助他。如果你去看过一些监牢里面的朋友，他们一定会拜托你啊，这个事情帮他一下，那个事情帮他一下。监牢里面的人不太能够去安慰监牢外面的人，但是保罗不一样。保罗在监牢中，在苦难中，他能够带安慰给别人，带喜乐给别人。这是基督徒一个超然的生命，这是基督徒得胜的生命，这是基督徒丰盛的生命。苦难中自己有喜乐，苦难中能够去安慰需要安慰的人。保罗写这封信是经过了差不多有八九年以后，保罗在罗马被抓起来坐监牢。当他在罗马又坐监牢的时候，这一次写信鼓励安慰腓立比的基督徒，告诉他们要喜乐，要喜乐，苦难中要喜乐。那我今天很简单先跟各位提第一个问题， 为什么会有苦难？这是不容易回答的问题。不过从圣经我们可以找到大概五方面有苦难的一个来源。第一个，这个苦难如果我们自己违反了自然的律，我们会带来苦难。这一种苦难不是保罗这边所讲的，不过这是很明显的。任何一个自然或者已经定好的律，你去违背它，比方说你暴饮暴食以后就会消化不良，你想脱离这一种苦难，以后吃东西小心一点。如果天气转凉，你不好好增加衣服，晚上睡眠没有盖被子，你会伤风感冒，这一个是违反了自然律。正常晚上需要好的睡眠，如果熬夜通宵，这样子会让健康受损，这也是一种违反自然律。如果不小心，自己不小心，那么跌跤摔跤，或者是从高处不小心掉下来，违反自然律。我就想到圣经一个例子，有一次保罗讲到这么有名的讲员，结果有人大概不大爱听，跑到楼上去坐，好在这边没有楼上，跑楼上。古时候那个聚会地方楼上它后面有窗子的，那这一个人跑到楼上，最后坐在窗台上听到，照理前面位置这么好不来坐，窗台上听到，听到因为保罗讲得很长啊，保罗讲到时间控制的不太好，那一天晚上讲到半夜平常我们不讲那么久的，那一天因为特别布道或者特别聚会，结果保罗讲到半夜，坐在上面那个人叫做油推古就睡着了，睡着之后就因为万有引力定律这个重力的定律就掉到地上就摔死了。圣经里面记载他跑到那么远那么高坐在窗台上，他违反了自然的律，虽然在听到虽然在聚会，他也会被摔下来。不过后来保罗为他祷告，以后神怜悯他，以后又活过来。凡是违反自然的律带来的苦难，你要改正你的生活，你要调整，不要去违反。这一件不是保罗讲的重点，我只是提出来一下。第二方面，苦难的来源，如果你犯罪带来罪的结果，那样的苦难你要赶快悔改。如果你骂人家然后被别人骂，你打人家你被别人打，我想不要喜乐这样的苦难，不要喜乐这样的苦难，要赶快悔改认罪。雅各欺骗他的爸爸得到长子的名分，结果他到舅舅家工作，拉班工作20年就被拉班所欺骗，10次更改他的工价，白天在炎热的里面，晚上在寒夜的中间辛苦工作，却被拉班所欺骗。大卫破坏别人家庭，结果他的家庭被别人破坏。大卫犯罪，拿单过去责备他，你受苦难你犯罪，要紧的是悔改。在这样状况中没有喜乐可言，保罗讲的也不是这一面的苦难。那么亲爱弟兄姊妹，神是允许苦难临到犯罪的人，因为神说 他向父亲管教儿女。如果我们做神的儿女随便犯罪，神会允许苦难临到你。当苦难临到，要赶快悔改认罪。大卫写了诗篇第51篇，在那边向神忏悔，求神的赦免，重新有正直的灵来走神的道路。那么这两个我简单说过去。那么第三个，苦难有不容易明白的，那就是天灾与人祸。天灾与人祸，有的时候被地震、被台风、被洪水、被龙卷风所伤害，这一些天灾怎么会存在？我们从圣经能找到的资料，是因为人离开了神，人不让神做主做王，神本来做主做王，也要借着人来替他管理他所造的，但是人不要神，人拒绝神，远离神，神就咒诅了大地。这是创世纪告诉我们的，人犯罪，地受了咒诅，天起了凉风。我们不明白堕落之前整个地球美好的状况，当我们堕落之后，地受了咒诅，天起了凉风，整个环境受到了影响。所以现在地震，现在干旱，现在豪雨，现在水灾经常会不断。神允许这些临到，我相信一方面让人了解人远离神这个世界不是人至终美好的存在，人要羡慕一个更美，神同在，神所预备那一个美善的境界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恶者撒旦已经管辖这个世界，我们是浮在虚空之下，受到败坏的辖制。这一些自然界现在有许多许多事情的发生，不是对我们有益，却产生了对我们不方便。我们要寻求神的面，要寻求神的智慧，我们要依靠神来明白如何在这种环境里面有最适当的生活。现在渐渐我们慢慢能够预测气象，台风也好，飓风也好，龙卷风也好，要求神给我们智慧，让我们能够克服许多现在已经有的难处，在这不完美的世界心存那永恒美丽的境界。神允许的。为什么我这样讲？我要请各位看一节圣经，在传道书第三章，在旧约传道书，在诗篇箴言的后面，传道书第三章，传道书第三章，只要念第10节11节，第10节和11节，这一段上下文提到凡事有定期。第10节11节，大家同声念，请。我见神叫世人劳苦，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，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。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，人不能参透。神允许世人在世上受劳苦，受精炼，目的是什么？目的他让我们受这些劳苦和精炼，要寻求永生。永生的原文就是永恒，把永远，神让人知道不仅活在现世，要寻求那永世的事情。若不是一些苦难，常常人的心 只注重现世，只注重今生，只注重现在，神所盼望的短短的现世，你要开始寻求永恒，你要了解永恒，让我们有限的人生与那永恒的世界从现在有关联。亲爱的弟兄姊妹或者慕道朋友，如果你的心不开始想永恒，可能许多经历的苦难你失去了它应该有的作用。神允许苦难，让我们在其中有经历，在其中劳苦，要让你的心不在世界里面受到辖制，超越，能够与永恒、永恒的神、永恒的福气现在有关联，开始去思想，开始去准备。这是神到现在还允许天灾存在，还允许人要在里面奋斗，要来寻求在今生来敬畏神，来依靠神，来仰望神。至于人祸的产生，也是人堕落之后，圣经说人的心堕落以后非常的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够识透呢？堕落之后宇宙受到咒诅，堕落之后人的心也受到咒诅，罪恶就进到人的里面。神又给人自由，神不要限制人失去自由，这样的自由因为人被罪性的控制，常常就失去了良善的生活。神一开始就允许该隐杀亚伯，那个时候世上没有多少人，亚伯该隐如果是一个20岁的青年或者17、18岁的青年，他们两兄弟在地上才10几年，所以地上的人可能10几个人，不是那么多人。该隐杀亚伯，神当时虽然是责备反对这样的事情，不过神没有禁止，结果亚伯被杀，可能地上1/12的人就消失了。现在如果你要算1/12，60亿的人口，差不多5亿人口。神准许允许亚伯被杀，为什么那个时候不保护亚伯我们不知道，然而却显出了人性被罪恶影响的可怕。二次大战600万犹太人被杀害，很多人常常问为什么神允许这个事的发生。那现在6000多人在世贸大楼损失了生命，我们虽然为他们难过，我们为他们家人祈祷，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回答，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人的自由被误用，被罪所捆绑。在人祸的里面提醒我们，世人需要被拯救，人靠自己是没有办法脱离罪恶权势的捆绑，需要来到救主耶稣的面前，需要接受神伟大的福音，伟大的救恩，把人从撒旦权下救出来。若没有耶稣的救恩，我们改进我们的文明，我们改进我们的教育，我们改进我们的经济，我们的生活，没有办法解决人根本罪恶捆绑的问题。这是第三方面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，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。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